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很重要的正文27章第5节，疗愈的楷模。第七段呢，他说世界指望着你的疗愈，如此他才可能获得疗愈，因为世界就是你，你也就是这个世界，它是你投射的，它就是你。那在整本奇异课程的最末呢，补编啊，那有一句非常使人动容的话，他说。整个宇宙都在等着你的疗愈，等着你的解脱，因为你的解脱也就是他的解脱，跟这句话是完全一样的意思。好，那么他说呢，他需要有人完美的学习这一功课，宽恕的功课，为此当你遗忘时，世界便会温柔的提醒你曾教他的一切。那这是奇异课程里面的名句。虽然说当你初学的前几年吧，你总会觉得发生的一些宽恕课题是在粗暴的提醒你要宽恕，就是所有那些让你不舒服不平安的事情，其实都是他这边所谓温柔的提醒。当然了，我们在把小我当真的时候，那些个宽恕课题你会觉得它是不请自来，非常粗暴降临到你头上，甚至你很抗拒，你觉得你还不想要疗愈的这么快，但是其实当你疗愈之后，它这个所谓温柔是指你以宽恕的眼光去看的话，你会知道它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因为毕竟就是一个幻象嘛，它能够真正粗暴到哪里去呢？好，那 第七句呢，最后一句他说，你的弟兄终会欣然醒悟，往昔心目中的仇敌原来是真正的朋友。那这个所谓你的弟兄其实指的更精确一点，是指你跟你弟兄的那个一体心灵啊，你们共有的那个心灵啊，你的醒悟其实就是你弟兄的醒悟，因为你们是一个心灵，你不是只为了你自己而醒悟的。好，那下面第八段呢，他说人生问题通常不是具体的问题啊，那但是这一句的翻译有问题，好，那请你做一个修改。原文讲的非常的斩钉截铁，很直接。他说问题不是具体的，好，请你把它多余的字划去。他这句话的正确翻译是问题不是具体的，那后面是对的，呈现出来的形式却很具体，而整个世界就是由这些具体的形式所构成的。好，那所以我们不断强调说，我们在 外在这个幻象世界所遇到的问题啊，都是形式层面的问题。但真正的问题啊，就是他所谓问题不是具体的这个问题，是指真正的内涵层次、心灵层次的问题。那这些问题都是抽象的。那所谓问题指的就是说，其实问题只有一个，你知道哈？那指的就是小我啊，或者说你认同的小我，这是问题本身。问题是出在你认同的小我，你才会不平安，并不是出在外面发生的什么事情使你不平安。但是在这个世间，他说没有人了解自己问题的真相，因为我们把这个东西掩盖起来再投射出去，那就会小我，这是小我他想要去创造一个错觉，就是让我们觉得问题是发生在外面。那他说倘若了解，根本就不会在意这些问题了，因为问题的真相就是他根本没有问题，或者说你根本没有问题。我听过很多学奇异课程的人喜欢在这个上面做文章啊，然后就说你没有问题，但其实大部分时候只是头脑在说了，不是真的打从心底的去体会出你没有问题。一定是打从心底的宽恕，才可能让你打从心底的去体会到说啊，其实你真的没有任何问题。而这部分，如果你想要更进一步学习，学得更清楚的话，一样可以 refer 到我们之前多次提过的练习手册79课跟80课，80课的标题就是愿我认清问题已经解决了。当然呢，因为我们所见到的问题都是一些幻象，那这幻象呢，包括衍生出幻象的分裂，其实并没有真的发生。好，那么他说呢，当他着眼于那些表面问题，是不可能看出问题的真相。因为外在的问题看起来很真实，你会觉得它就是发生了，怎么能够说它是幻象呢？只有你把外在的问题回溯，收回投射，回溯到那个问题的根源，也就是分裂的时候，你才会突然醒悟过来，就是分裂不可能真的发生，上主不会真的让这个事情发生。 好，那么他说，但疗愈却必须靠具体事件才能呈现。他的普遍原则就是放诸四海皆准，也就是说，宽恕的是放诸四海皆准，不论遇到任何问题，宽恕都能够去为你化解。那疗愈呢，它是要从具体事件开始的。如果你只是泛泛的去说我宽恕这个世界，这很容易，但是让你真的去宽恕那些使你很不舒服的人，那你就会发现好像困难许多。但是真正的宽恕就要从这些所谓形式的问题或具体的问题作为一个起点。好，注意不是围绕在这上面，而是把它当作一个起点，然后从这个问题上去收回投射，才会由外转向内去看到自己内在到底投射了什么样的一些信念。好，那他说尽管事件的外形有别，骨子里全是一回事。好，就是说形式有别，内涵则一。好，那他说你需要学习的就是如何将此一原则落实在所有的事件。好，那只要你能在两个事件或不同处境看出他们原是同一回事，看出他们的共通之处，你的学习才算圆满的完成。就是如果你还认为有不同的问题存在，甚至有难易之分，问题有难有易，那这个宽恕的学习就不算真正到位。那什么样叫做学习真正到位呢？就是不管任何形态的问题临到你头上，你都知道那都是同一个小我投射出来的，都是同一个问题。那他说呢，只有圣灵才能真正达此境界，就是凭你自己是不可能看出来，你要让圣灵来教你，要向他学习，这个他这边所强调的。好，那下面第九段呢，他说你的疗愈具有推恩的能力，他会延伸到所有的问题上头，即使你不认为那是你的问题，对，当然你不会针对所有形式的问题上去做宽恕，因为那太多了，你也做不完。但你会发现，你只要宽恕了一个人或一件事，这宽恕的疗愈就会自动推恩到你的方方面面。那有可能过了一阵子之后，你突然发现你的某些其他问题，虽然你没有刻意的去疗愈它，但是它就受到疗愈。那这个是带给我一个很大启发，我在好几年前看到这一点之后，它带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启发，让我了解到说真正的疗愈是什么。如果一个老师他教你疗愈，然后只能疗愈到一个一个课题去疗愈的话，那这个疗愈就不是究竟，那你会发现有一天你终会发现这些疗愈是搞不完的，做不完的，钱会花光，但是疗愈是做不完的，问题一个一个来，就是因为你没有疗愈在那个真正的根上面嘛。那他说只要你能由一个问题脱身，便会亲眼目睹零零种种的问题都迎刃而解，因为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一个，那你从根源去解决，也就等于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好，那么下面第四句的翻译也需要修改一下，它原翻译是说所有的疗愈必须合乎人间的游戏规则，不过其实它的原文是所有的疗愈都必须合乎某种规则，它并没有人间的这三个字。好，那某种规则指的是什么规则？其实就是它下面半句讲的嘛，知见世界的运作法则，知见的运作法则。那其实我们在前面25章的第三节第一段就有看到知见或者说感知的运作法则是什么，里面有的就会呈现在外面。好，这是他所讲的。好，那么下面第十段呢，中间第三句他说你在学习路上会出现种种不同的见证，来处处为你证明学习的伟大力量。在所有的见证中，你最先看到的就是那位弟兄，就是说你把他列为宽恕对象的那一位，但是呢，在他身后有成千上万个弟兄，那这些弟兄身后又有成千上万个弟兄，而且你会看到就是这个是不会只有到第三层，它会有很多很多层无限的延伸出去。那这边呢是其实可能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他用这种非常形象的方式来告诉你说宽恕一位弟兄就等于宽恕了所有的弟兄。哦，那这个也让我了解到奇迹的伟大之处，就是他不是只着眼于一两个小问题在上面不断的去钻，然后就疗愈那一两个小问题，然后他也不是在表面上面表面的层次去疗愈， 那等到你对奇迹能够真的吃透进去的时候，有一天你终会发现说，其实你以前所宽恕好像就是一件小事，那一个某人不断的跟他宽恕，但是其实你在宽恕他的时候，你遥遇的是整个世界。好，那下面第十一段呢，第四句开始，他说，那毫不伤人的爱进入你心里时，那一刻的经验必会令你永志不忘，你的疗愈只是其中一个效果而已，无数的弟兄会与你一起获得疗愈。啊，那么说，不论你到哪里，都会看到神圣一刻的效果不断成倍增长，真正受惠的人必然远超过你亲眼目睹的见证。也就是大部分你是不认识的，你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你也不晓得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但是有一天你会突然醒悟过来，也就是说，你所做的每一个宽恕，不管这个宽恕的事情本身形式上看起来是大是小，啊，那只要是真宽恕，它的疗愈必然是普遍而且全面的。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两天的学习很重要的一节27-25，很推荐你过一阵子再回来读一读它。